听，我们下星期。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星期三继续发生致命战斗，同时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准备就乌克兰冲突问题举行一次峰会。自去年4月以来，乌克兰冲突已经造成5300多人死亡。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和急救人员说，在无政府武装占据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一枚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乌克兰军方官员也说，叛乱分子在德巴尔切夫发生袭击，打死至少19名军人，打伤78个人。在白俄罗斯会谈举行以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这次4国峰会是结束乌克兰军队跟亲俄分离分子战斗的最后机会。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敦促他支持乌克兰和平协议。鉴于也门的安全局势日趋恶化，美国和英国决定暂停驻也门大使馆的运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晚间宣布，驻也门使馆的人员已经转移到萨那以外的地点。英国星期三清晨表示，英国驻也门使馆的人员已经撤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发表声明说，最近的单方面行动干扰了也门的政治转型过程，由此可能会再度发生暴力，对萨那的也门人和外交人员构成威胁。美国仍然坚决支持所有也门人继续致力于在也门实现和平、繁荣和统一。我们将研究所有的选择方案，在当地局势改善以后重返萨那。美国和英国都建议本国的公民不要前往也门，并且敦促目前在也门的本国公民撤离。美国官员和一名美国女人质的家人星期二确认，被囚禁在叙利亚的美国人质凯拉米勒已经遇难。4天以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说，联军的一次空袭杀死了援助者米勒。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的情报分析师还没有判断出26岁的米勒在2013年8月被绑架以后是何时或如何遇难的。恐怖分子上个周末在网上声称，约旦空袭叙利亚城镇拉卡的时候，击中了一座囚禁米勒的建筑物。约旦、美国和其他官员对伊斯兰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三说，挫败了一起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此前，警方逮捕了2名男子，并且缴获了2把刀和一面自制的伊斯兰国旗旗帜。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二在悉尼的郊区发动突袭，库托比和吉亚德被逮捕，并且被指控策划恐怖行动。新南威尔士州警署副总监伯恩对记者说，有关当局相信这2名男子策划在星期二发动袭击。在突击的行动中，警察还发现了一段视频，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正在讨论如何发动袭击。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克兰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盟，在遭到威胁以后，在去年9月提高了恐怖袭击的警戒等级。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子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玉文，现在该讲解这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啦，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 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 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 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 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 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采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 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er 说，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星期三继续发生致命战斗，与此同时，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准备就乌克兰冲突问题举行一次峰会。自去年四月以来，乌克兰冲突已经造成5300多人死亡。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和急救人员说，在无政府武装占据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一枚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克兰军方官员也说，叛乱分子在德巴尔切夫发动袭击，打死至少19名军人，打伤78人。在白俄罗斯会谈举行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这一次四国峰会是结束乌克兰军队与亲俄分离分子战斗的最后机会。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敦促他支持乌克兰和平协议。鉴于也门安全局势日趋恶化，美国和英国决定暂停驻也门大使馆的运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晚间表示，驻也门使馆人员已经转移到萨那以外的地点。英国星期三清晨表示，英国驻也门使馆人员已经撤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发表声明说，最近的单方面行动干扰了也门的政治转型过程，由此可能再度发生暴力，对萨那的也门人和外交人员构成威胁。美国仍然坚持支持所有也门人继续致力于也门实现和平、繁荣和统一。我们将研究所有选择方案，在当地局势改善后重返萨那。美国和英国都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也门，并敦促目前在也门的本国公民撤离。数月来，也门政局动荡，什叶派胡塞叛乱分子占领了哈迪总统的官邸，迫使哈迪及其内阁辞职。上星期五，叛乱分子正式接管权力，宣布他们已经解散议会，并将组建一个新的总统委员会来处理政务。美国官员和一名美国女人质的家人星期二确认，被囚禁在叙利亚的美国人质凯拉米勒已经遇难。四天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说，联军的一次空袭杀死了援助者米勒。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的情报分析师还没有判断出26岁的米勒在2013年8月被绑架后是何时或如何遇难的。恐怖分子上周末在网上声称，约旦空袭叙利亚城镇拉卡的时候击中了一座囚禁米勒的建筑物。约旦、美国及其他官员对伊斯兰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欧内斯特说，约旦2月6日在拉卡附近实行的空袭是与美国协调发动的，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打击目标地区内有平民的存在，这当然引起人们质疑伊斯兰国的说法。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三说，挫败了一起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此前，警方逮捕2名男子，并缴获了2把刀和一面自制的伊斯兰国旗帜。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二在悉尼郊区发动突袭，库比托和吉亚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策划恐怖行动。新南威尔士州警署副总监伯恩对记者说，有关当局相信这2名男子策划于星期二发动袭击。在突袭行动中，警察还发现了一段视频，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正在讨论如何发动袭击。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盟，在遭到威胁后于去年9月提高了恐怖袭击警戒等级。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在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之前，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新华社报道说，双方在谈话中同意进行全面准备，以确保此次访问成功。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推动中国实现消费主导型发展，以及由市场决定汇率。奥巴马重申，他致力于与北京达成一项双边投资协议。白宫说，奥巴马和习近平还讨论了网络安全以及伊朗就其核武器项目进行的国际谈判等问题。美国最近指责中国黑客对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进行网络入侵，中国拒绝这一指责。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美国国家智库的专家奥斯林发表了文章，称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已经进入了黄昏期。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有哪些呢？而如果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已经步入黄昏，未来中国政局将如何演变？是否真的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中国是否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民主国家的经验是否可以提供解禁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您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哦，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已经有多次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张家敦这个中国专家说过这个中国崩溃论啊，中国即将崩溃，说了很多年了。那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新的中共统治已经进入黄昏期的说法，那您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属于老调重弹呢，还是还有一个新的证据来支持它？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这个中国中国一些论这个说法的话呢，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是吧？但是就美国学界而言，据我了解呢，除了这一类的观点以外，是吧，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啊。比如说我最近注意到呢，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汉学家叫林安友，是吧，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啊，他在今年1月份这个民主期刊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叫做中国对全球民主的6大消极影响啊。这个其中一个他就提到的话呢，说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威权主义政权啊，给全世界的那些个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一个榜样，是吧？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的话呢，前提就是这个他还是很有学习能力，是吧？这个度过了自己的过去的很多危机，是吧？而且现在还摸索了一套这个新的办法，是吧，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边来继续他的威权统治，是吧，并且采用一些法律的手段啊，来去镇压异见，是吧，等等的，在这些方面，是吧，当然也包括这个通过这个高扬自己的软实力，是吧，在全世界树立自己的新形象，是吧。那这些的话呢，用李安友教授的说法，都是一种这个所谓这个韧性威权的一种表现，是吧。所以说他说他是给这个其他的那些国家那些威权主义政体提供了一种榜样，当然这个榜样不是什么好榜样，是吧。那么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说明美国学界，是吧，关于如何解读当今的中国它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是吧。所以我个人感觉的话呢，说这个习近平现在在一个新的，是吧，这个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政局是不是在走进黄昏，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也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看的话啊，好像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下一个结论，是吧。我也注意到这位美国专家叫奥斯林，是吧，他的那篇文章，是吧，说老实话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些论据的话呢不是太充分，是吧，因为他主要谈到了这个最近，是吧，这个党国当局对于中国知识界的打压，是吧，另外也提到了这个反腐这些东西，是吧。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他没有谈到，是吧。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中国在内政方面啊，党国的话还是下了很多功夫，是吧，包括这个如何去改善民生，是吧，打老虎的话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获得了我们很多老百姓的支持，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吧。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这个应该说甚嚣尘上，而且党国是在有意识的在利用这样一个东西，是吧，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合法性，是吧。所以中国在外交这个层面的话呢，最近可以说动作连连，是吧，而且应该说不无成绩，是吧。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判断当今的这个习近平的体制，是吧，未来会向哪方面去走，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个观察点，是吧。而在这些点上的话呢，那么这位美国专家显然在他的文章里面没有涉及到，是吧。那就说明的话呢，这样一个论据，是吧，这个未必是很充分的。
是，谢谢张博树教授。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奥斯林发表文章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他当时所在一起采访这几位这个美国的中国专家会这样认为？他说呢，他说是因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更严格，很多高层官员成为反腐运动对象，也暴露出党内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自信、健康的政府，还有政党以及社会并不会这样做。那我们知道，当然刚才这个张博士教授也做了不同方面的一个分析啊。您认为说奥斯林说这些中国专家的观察，您认为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他这个观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想他们这些谈话，他这篇文章本身是一个饭后茶余的这个闲聊，但是他这个闲聊他没有很多数据啊、证据来充分说明。论证为什么进入黄昏期，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直觉，这是许多观察中国美国学者的一个直觉，一个这个感觉。这种感觉在胡温时代是没有的，为什么他现在有？可见呢，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说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中共的这个政权啊，受到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和政治安全性已经受到严重的这个挑战，那么他已经出现一种危机。在这一点上面，我就有点不同意这个博树刚才谈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不错，这个他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反腐啊，这个得到老百姓的很多认同，但是他这个反腐是选择性的，他不是系统性的，这个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不是把纳入法治轨道来解决。但是这个奥斯林讲的这些个理由啊，他的讲的这些就是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的东西还没有谈到，这个深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中共内在的这个矛盾是不可以调和的，无法调和。首先举一个最大的，就是一个人民和一党专制这个之间的矛盾。你一方面说我的这个权力，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我们权为民所授，为民所用，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你所被代表的这些人根本不赞同，老是一点权力都没有，总是在处在一个最低的这个底层。你一方面说代表他们，一方面说你的合法性来自他们，但他们一点基本权力都没有。你过去你可以愚弄人民，但是在信息的这个时代，你不可能长期的永久的这个愚弄人民。所以这个事实，这个虚伪的一面迟早要暴露出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和这个一党专制也是格格不入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不可能往前走。另外，这个党内也的确出现很大的矛盾，不像过去，完全是这个非常的团结，现在出现了很多裂缝，主要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它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接班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僧多粥少，
那么。韩先生，您就是比如说您在您所在的这个地方，您的这个机构里面，您接触到了一些美国人，或者您接触到了一些普通的美国民众，他们对奥斯林的这种观点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比较同意博树的看法，就是说在中国问题上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长期观察中国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民众去中国，尤其是我最近刚刚碰到一个从中国回来这个旅游回来的，那对中国非常非常的赞赏，觉得中国发展非常快啊，这个很多这个农村，包括在农村，他们去过农村，觉得都是非常的惊人，觉得很受这个感染，觉得中国非常的强大。研究的这个学者呢，相当的人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一种危机，中共政权也面临危机。他在外交上面这样咄咄逼人，实际上已经给自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这个一种威胁。从周边国家也好，从美中之间的关系也好，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发展很好。但是呢，这个实际上这个矛盾重重，周边国家的扩军备战，实际上都是一种威胁。那么对内呢，你看这个对内的这种镇压，也是维稳，暴力维稳，也是造成这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肯定给中共带来更多的这个问题。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博树哦，就是虽然你提到说，这些反腐的努力或是一些其他的建设， 对于这个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可能有一定程度让人民感到接受，但是他也不断的宣传说他如果说一旦我这个中共没有办法统治中国，没有办法一党独大的话，那么中国将会乱，那因此呢让很多的中国人民感到非常的担忧，认为说呢中共还是必须要坐在这个政权。您的看法怎么样？你认为说一旦没有了中共，中国就一定会乱吗？
最后你这可是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的确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邓小平就反复讲过，那意思是中国不能乱，啊，没有共产党，这个中国就会四分五裂，是吧？这种说法的话，当然是有点危言耸听，是吧？这个一个国家嘛，它的这个社会和政治的转型，是吧？这个可以说对一个威权体制来讲，这是必然的，是吧？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啊。那么至于说它转型以后会不会乱，的确这是一个。这个即便是在民间啊，中国民间的反对派阵营里边，大家也是在不断的在讨论，不断的在探索这个问题，是吧？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吧？那么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们倒是希望中国的话能够在一个这个比较平稳的，是吧？这个低成本的，是吧？这个能够内外结合的这样一种方式上来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会使得这个转型的代价相对的低一些，是吧？换句话说呢，就是使它发生乱的可能性会小一些，是吧？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我们说，是吧？这个党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这个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说呢，假如说说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真要是出现一种乱局的话，最大的问题或者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是吧？这个到现在为止，党国一直在压抑中国民间势力的啊，民间力量的成长，是吧？不允许任何民间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这个健康的能够成长，能够壮大，是吧？因为在他看来的话呢，这些都是威胁，是吧？但是在一个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这个一个集权体制，是吧？对来自民间的任何健康的声音都去打压的话，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的困难，是吧？因为转型总是需要。是吧？这个健康的，并且是有组织的力量，是吧？能够成为一种替代性的一个力量，在未来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面发挥作用，是吧？而这一条的话呢，它的确需要创造很多的条件，而目前的话呢，党国政府是在刻意的在扼杀这种条件。
张教授，您刚刚提到说中国就是可以进行这个低成本的转型啊，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叫低成本的转型？我们看到目前中共这个，比如说是维稳吧，它是用了非常高的成本这样子。这么高的成本来维护这个中国的稳定，那么如何进行可能进行这个低成本的转型呢
？OK，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是吧？其实这半天我过去写过太多的东西了，是吧？那么低成本的转型的话，按照一般的这个转型学界的说法，是吧？最好是一种这个就是内外啊，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温和的力量，能够主导这个转型的过程，是吧？这个转型理论有一个说法叫四方博弈，就是体制内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个温和的，有一些极端的保守的，是吧？体制外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温和的，而有一些个极端的激进的，是吧？那一般来讲，大家能够想象，体制内的最保守的那边和体制外的最激进的那边，这两边不可能说说话的，对不对？见面就得掐。那么唯一有可能是吧，而且使这个转型能够相对顺利的，就是体制内那些开明的、温和的，是吧？这个主张要进行改革和变革的力量，和体制外的那些温和的，是吧？这个不是很极端的，啊，这两种力量能够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互动，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它的政治转型就会是相对低成本。低成本就意味着的话呢，这里边是吧，社会不会付出太多的代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会付出太多的影响，是吧？那么整个这个转型过程相对的平稳，是吧？包括对原有的这个体制上的一些东西，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建设新的东西，啊，那这当然是大家所期望的一种比较理想转型的一种状态。
那林朝，我想接着请教，因为刚才这个博士提到这个转型的这个低成本的转型，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或是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当权者、执政者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的话，当然他的转型成本就会非常高。那我们举当年的台湾做例子好了，蒋经国因为慢慢的开放了政治上党禁、报禁、新闻自由等等的，使得转型比较能够容易。那如果说你看看现在习近平的一个做法，哦，他的一个打击反腐，或者是甚至有人觉得说他们这个北京当 当局的做法是有点心慌了，好像要把很多的部分都压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有可能会去放手，让这个转型的成本变低，或者是说把政权慢慢的释放出来。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的这个，你从他的执政以来，基本上呢，他的一个主线就是说，通过政治强人对权力的这个绝对的掌控，然后呢，打压这个国内的不同声音。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的转型呢，因为国际的这个压力，这个自己本身这个蓝绿营的这个压力，所以迫使他慢慢走向那个阶段。中共一开始就说要，现在一直就说要保持长期执政，永久执政，这一点他没有改变，他不想跟人民分享这个权利。他现在所做的推动的这个改革反腐也好，都是为了他执政安全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他的改革呢，没有从根本上体制上脱胎换骨的进行这个转型，他只是说在行政管理治理方面进行一些改革，让社会呢稍微更加稍微的公平一点，正义一点而已。真正的涉及到言论自由，涉及到新闻自由的时候，他是绝对要全面掌控的。我觉得中共和这个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历史发展潮流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不可能长期的朝这个违反这个逆潮流而动。我觉得从和平转型来讲呢，因为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这个发达，我觉得就是说要长期的控制人们的思想、控制像意识形态几乎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这个启蒙、老百姓的意识、公民意识提高，一定会要朝这个民主转型的方向发展，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博士哦，刚才我们很多听众跟观众也提到，除了这和平转型之外呢，也讲到说这个习近平这个他认为他是一个固执啊，中共现在的理论还有这个政治方面呢都已经枯竭了。您的看法就是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其实也玩不出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例如说还要回去看交易录，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了？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这几位听众的这个，我觉得都很有见地，还是吧？当然，这个表达了一些个有些比较乐观的一些观点，是吧？也包括林朝刚才的这个谈话的话呢，比较乐观，是吧？我自己是这样看啊，就是说从这个历史的长城来看，当然任何一个专制体，它最终都会退出历史，这毫无疑问啊，包括中国在内，是吧？那么党国虽然现在信誓旦旦说啊三个自信，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越讲三个自信，越说明他们自己其实是不自信的，是吧？而且中国今天的话呢，刚才我谈到了在内政外交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是吧？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是吧？但是由于这样一个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是吧？那么一个公权力得不到制约，是吧？这个最终它总是要出问题，而且出大问题，这都毫无疑问，是吧？我只是说的话呢，从现在来看，那么习中央这个最近两年多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吧？他似乎是啊要不信这个邪，是吧？我记得前几天这个我刚刚听了一个视频，是王岐山在这个最近的老干部团拜会上的一个讲话啊，他就这样讲说，我就不信说共产党人我们这个就治不了腐败，靠我们自己的办法，说一党体制下的话我们就治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信这个邪，是吧？他让我想的话呢，王岐山是不是信这个邪我不知道，是吧？大概这个话代表了习近平的一些说法，是吧？就像刚才一位这个我们观众朋友谈到的，是吧？习近平似乎比较固执，是吧？他里边脑子里边的话还有很多，是吧？他这个年轻时代，这个毛泽东那个年代的一些个东西，是吧？他自己的语言当中也充满了很多那种语言，是吧？他到底是真信这些东西，还是在装样子，是吧？我自己现在也确实还是倾向于他大概有些东西是真信，是吧？但是要真信的话就更麻烦，是吧？因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的在认知上面，说实话是老的远远的落后于我们当今这个21世纪。是吧？那么他又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人，是吧？手握大权，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对未来的中国当然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是吧？因为按照过去的毛那套东西，是吧？他实际上解决不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吧？比如说共产党的贪腐问题，是吧？当然，这个习近平也不可能完全回到文革那个时代，是吧？他在这个市场经济方面的话，他现在就不可能完全退回去，是吧？他只是在党内的贪腐这个整贪腐这个问题上面，他采取了一些个这个也不完全。全是毛时代的做法，有些甚至是过去皇权时代的做法， 是吧？但是这些东西从归根结底最后的意义上面，它都不可能真的解决问题，是吧？但是有没有可能给它这个暂时的带来一些个缓解，是吧？靠这种高压的强力的反腐，所谓强力的震慑，是吧？暂时性的解决一点问题，使它这个矛盾和危机的话呢，相互顺延，是吧？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尽管这种顺延的结果它会造成更大的。
张教授，您刚刚谈到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其实对自己是非常自信，对制度非常自信，对自己的理论也非常自信。
不是说习近平比较自信，王岐山是不是自信咱们另说。虽然说王岐山这个话是他说出来的，但是就王岐山个人来讲，我觉得他认知恐怕要远远复杂的多的。
那么我们这两天呢也看到呢，中共有一段这个大外宣的视频呢在网上是重新走红。那么这段视频是2013年就出来了，就是叫中国共产党与您一起在路上啊。那么据说是2013年就推出了，但是呢最近呢在网上的蹿红，并且呢引起的热议。您觉得推出这种大外宣的视频是也是中共和习近平非常自信的一种表现吗？
啊，那倒不是，正好是他不自信的表现，是吧？就这种东西的话呢，这个在 CCTV 上面的话呢，在面对国内公众的这个宣传当中，这种东西到处都是，比比皆是，是吧？当然他现在把这个变成这个大外宣的一部分，是吧？这个向全世界来传播。但是这种传播的话，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来讲，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种所谓 propaganda， 是吧？是一种宣传啊。这种宣传的话，在西方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啊。我觉得这个做法的话，虽然说党国花了很多钱啊，但可能是个比较愚蠢的。
是，那林超，我知道您要补充，但是我同时也想请教，因为说到这个西方的这个看法的话，我们看到奥斯林他访问的专家里面也提到，是说面对中共的政权，可能慢慢的会这个失去他的政权，西方的政治人物还有西方的这个各个民间组织应该来因应所谓的走出四环路，不要把他们的目光局限在这个北京那边。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权力中心，而应该走向社会，走向老百姓，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觉得在前面很多观众谈到这个，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持续这个67年或者70年的时候这个专制啊，我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那么现在中共实际上虽然是第五代领导人，其实上是第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啊到他们这个是第二代，那么到第三代我想可能就是会出现一种过不了三代，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那个刚那个云南这个周先生提到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得很好。一个就是他这个专制制度不稳定性，那随时都可能因为一个突发事件造成他的崩盘，这个是大家都不可能预料的。我讲今天看起来好像中共有很大的韧性，有很大的这个惯性，有很大的这个控制能力，但是说不定一个晚上就可能崩盘，可能性都存在。那么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环节，他之所以认为我有合法性，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个经济能够持续发展，所以我有了合法性。但是这个经济发展不是一个长期的，那李克强表示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7.2%的这个增长率，就这个增长率呢让这些所谓的城市就业人口就是说差不多1000万这个人口每年有1000万能够就业，这个要保证到7%，但是这个就业实际上只是针对城市人口而言的。那么农村有大量的这个没有工作的这个老百姓，大量的贫困人口，这样的这个发展不均衡，有些权贵资本主义高度的把财富集中，大量的造成大量老百姓的这个贫困，这样的这个社会，它不公正不正义的这个结果，肯定要造成矛盾的激化。
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国企反腐以及中国债务水平升高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看法还有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我们呢，如果有 观众朋友呢，在电视屏幕上呢，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呢，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